请各位代表翻开董页码75页，报告案第4案是检讨调整健保特材功能类别多功能导管引导与支持导线更换导线注射生理食盐水或诊断用钱以及向下三个品项支付点数案。本案特材11特材厂商含需健保给付血管栓塞微导管与健保收载多功能导管品项的适应症相同，是否可由血管栓塞微导管改合定为多功能导管，支付点数由7237点变更为8604点。经本署盘点，全面该类上下17项的特材的医材访单，发现其中3项未登载引导、支撑导引线及更换导线等文字。经过107年10月特材专家咨询会议讨论，会议的结论是多功能导管的材质较硬，能支撑导线穿过比较困难的地方，临床上主要用于血管成型或冠状动脉阻塞。而血管栓塞微导管的材质较软，且管径较细，可达较深远及较弯曲之血管，临床上主要用于栓塞治疗或用于神经血管的治疗。因为多功能导管向下三个品项，如朝日马士特微导管系列、美瑞特微系导管及朝日培露及泰勒斯微导管，因许可证访单未登载引导、支撑导引线及更换导线等文字。与会专家表示，临床上适用于栓塞治疗，非用于支持导线。原建议前述3项改列为功能类别为血管栓塞微导管，支付点数则由8604点调整为7237点。因此，本案依107年10月的特材专家咨询会议的结论，依照功能合价类别调整这3个品项的特材代码及支付点数，将报告案一项次26到28，总页码是6到7页；及报告案二项次22到24，总页码是48到50页以上。
针对第4个报告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来，易宏。
这个案子，我想先请教健保署，就是厂商他来函询问是什么样的状况？因为现在变成厂商来询问以后，你们就做了一个检讨，检讨以后就把某些项次、某些品项，给他调降，8000多调降成7000多，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当然这个调降我是支持啊，因为它不具这个功能，给它合价比较高，这个当然不对。但是这一部分其实在上一次在药品供应会议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就是有2个厂商在竞争，而且那个起步价钱还蛮高的，然后有一个厂商就来函询健保署说他的原料药有没有经过什么什么的认证，就确实没有，然后健保署就把它降价。那我觉得这个就变成说，如果是厂商用健保署这个方式去打击他的竞争对手，那会非常不好，会非常非常不好。所以我个人不倾向，当然他该调的还是要，没有这个功能你理所当然调，那我们应该就是说厂商给予这样子的建议当然是好，但是对于厂商，他如果不是在这个调降的厂商，或是他本来想要调升结果没有调升，就是说他不是出于为了自己的产品，而是为了打击竞争对手的话，如果这样情况，我觉得那对于这个提出申请的厂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去做某些程度的考量？当然不是说降价，因为它具备这个功能，它就有给这个起步价。但是对于比如说列入它的这个价量调整的优先调查对象或是什么样的状况，变成说它必须要去，它要提出这样子的用这种方式来打击竞争对手的时候，它自己本身也要冒一个风险。比如说，我们就特别注意到这个厂的产品，它有没有价量不符，或是它的售价跟健保支付价有显著的差异等等等。那 我个人觉得说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很好。厂商如果利用我们的供应会议，然后去让对手去降价这件事情，变成打击竞争对手的一个手段，我觉得不好。谢谢。
好，不晓得其他委员还有没有针对这个议题，有没有什么提醒？我刚刚讲的是，刚刚是卫财供应会的事情嘛，吼，所以有没有发生在这个案？承办同仁，你觉得这个是？
这边请 谢谢科长。科长在这边说明一下，有关这个案子呢，该厂商他是针对他自己的产品，他认为他具有 multiple function tester 的功能，他比较硬，比较那个，然后原本的股价类别，所以他自己要求他应该归类在8000点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启动了一个盘点，他并没有说告诉我们在谈论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他有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实在属方没有办法预测厂商的一个价值跟逻辑。但是就我们程序上，他一直要求他具有相同8000多块的核价类别的功能，所以我们要证实他具有这样功能的时候，我们启动盘点的时候发现，的确在十七只8000多块的这一组里头呢，有3只没有他所列举的，而这一家厂商也没有这样功能，所以我们才做后续的处理。以上先做说明。
这个哈、哦，我想是这样的，还是从个案到通则了哈。所有的厂商，如果他提出核价类别的改变，你只会改变给付的。哦，我们刚秀珍刚刚提的那3个案，你怎么对这个没有意见？哦，我意思就是说，其实所有要提出更改这个核价类别的，是不是在报告案这边全部都要讲？哦，不管他有没有通过，当然我们相信。健保署的同仁经过非常严整的手续、哦、但是如果其实刚刚的秀珍刚刚所质疑的那3个个案，那个3个是通过的，也放在这边一起来讲，所有申请的都来做一个报告，不管有没有通过都做一个报告，我相信大家就不会觉得说，哎，怎么有些是放在这个地方，有些是放在那个地方。好、哦，我就要请那个我们同仁，下次因为同样要报告嘛，都在出现在这个数字，只是说你放在什么地方，让我们提醒，好、哦，我们是用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好、哦，是不是以后就是不管有没有通过，但是好、哦，只要有申请这个核价类别，然后只要不管有没有改，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都一起在这边来做报告，只是放在来秀珍。
那因为我觉得就是在从就是林教授开始主持特财共管会之后，我觉得我们特财共管会的效率越来越好，是因为林教授对于每一个代表所提出来的意见，我们让他从个案变统整，然后我们让我们的运作的变成更有秩序，然后更有方法，那所以也缩短了我们，因为报告的项目变多，然后变得更报告的内容变得更好，然后去缩短了我们会议的时间。那我也是赞成，就是说其实包括为什么我会在刚刚那个案子去提出说，那它变更的类别是不是价格有调整，如果在那个报告里面它是有呈现价格，那我觉得当然我代表看到那个价格的时候就会有疑问，为什么？那借由刚刚朱代表他对于这个案子的提醒，我觉得我们可以像主席才是一样，就是说未来对于这种类似的状况，我们其实也可以让所有的委员代表知道说为什么他要改变，那改变是别的厂商提醒他改变，还是因为他自己这个产品的厂商他主动提出来改变，那他是谁提的，就是说这个改变是谁提的，是健保署发现的，或是其他厂商发现的，还是他本身就是厂商这一个商品的厂商他自己发现，因为发现的来源是谁这件事情很重要，就如同朱代表有提醒，确实在药品的那个品项就是其他的厂商他发现，为什么我比他好，然后他跟我一样价格，然后去攻击，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我们应该要去避免。可是如果我们对于他调整列别品项，然后进而变更价格这件事情，我们让他的原因有更清楚的呈现，会帮助我们这个议案的进行，然后也让委员更清楚去对应说，更没有更清楚的去可以让这个案子说去做处理或者是通过这样。
好，谢谢秀珍，我想这个是上天的安排，本来是上个礼拜要开的，延到这个礼拜就变成感恩节，好、哦，所以对你的。这个发言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们不在乎开会时间的长短，但是在乎心灵的远近、哦、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一样的。好 ，OK， 那这个报告案你有没有什么意见？那没有意见，我就通过这个报告案，我们就到第五个报告案。